用了不少年的功夫，我也有很深的体会。最深的体会就是从这部大经肯定了净土法门，认识了净土法门，这是最大的收获。另外一个大的觉悟啊，就是古来祖祖相传的这个方法了，是依照本经。本经就是四弘誓愿的具体说明。四弘誓愿就是祖祖相传修行的次第。所以你要学佛，第一个是发菩提心，菩提心觉悟的心。什么人觉悟呢？真正知道父母的恩德，会孝亲会报恩，这个人觉悟了。真正知道师长的恩德，能够尊师重道，这个人觉悟。不要说的很高很玄的，很高很玄的没用处的。知道父母师长的恩德，父母师长对我的爱护，你能够体会到这个人就是觉悟的。他只要一觉悟，报恩的心就升起来了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这就是大菩提心呐、啊。从哪里生的？从这里生的。菩提心就决心生了以后，一定要修行。如果不认真的去修，这个心愿是个空的。修从哪里修呢？先断烦恼，烦恼断尽之后再学法门。为什么呢？清凉在这个四十华严的经题上说得很好啊，如果你烦恼没有断，你学一切法门啊，大师讲有结无行，行就是断烦恼，没有断烦恼。结是什么？学了很多法门，学了很多法门，烦恼没断。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大师就说得很清楚，正长邪见啊。戒定慧三学得不到啊，所得到的什么？邪知邪见，搞这个去了啊！假如反过来呢，我只专门来断烦恼，我不求解法门啊，有行无解，成不成呢？清凉大师说不成啊，有解啊，有行无解是增长无明。这两条路都是不同的，所以一定有次第，皆行并重。但是要知道，先断烦恼，后学法门。于是这个祖师祖祖相传交界的方法，首先是一门深入。而且跟老师只能跟一个老师啊，这是祖祖相传的，决定不能跟两个老师。为什么呢？两个老师啊，他 他两个人两个想法，两个目标，两个方向，你不知道从哪一个好。三个老师呢，就三岔路口；四个老师就十字街头，到底走哪个好？就乱了啊！所以这个开头啊，入门呢，古大德教诫的是五年学界啊，这个戒不是戒律。啊，那个三藏经律论呢，你还没入门你怎么能学呢？不是学那个戒律，遵守老师的教诫。啊，老师的教诫必然是祖祖相传的那一套方法，不会改变的。啊，第一条戒只能够跟老师一个人，接受老师一个人的教导，除老师一个人之外，任何人所教的都不能听。啊，就是讲经说法不可以去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怕自己的思想心地受了染污。啊，你心不能专心。所以老师这个五年教诫是让你心定下来，目的在此地，让你心定下来。啊，这一套教学法在现在行不通了，现在谁肯接受啊？啊，对老师也未必能瞧得起。啊，这老师真的可靠吗？万一我跟他走错路怎么办呢？换一句话说，对老师头一个那个问号就打了很多啊，怎么能够对他尊重啊？怎么能够信赖？太难了啊！我当年学佛亲近老师啊，我还是走的古人这个道路啊，那个时候就学了。这糊里糊涂就学了，结果还不错，但是碰得很巧，碰的这个老师还真的是高手啊，只我这条路啊没有指错，这个就很幸运了。啊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要对老师都打上几个问号，那就完了啊，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啊，对老师完全信仰尊重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老师怎么教，我就怎么做。啊，得力于这个地方。啊，但是今天找像这样听话的学生，百分之百服从的，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传道啊就很难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祖祖相传这个目的，先断烦恼的。啊，主要的、重要的科目精神在此地，先断烦恼。啊，所以眼睛不让你看，耳朵不让你听，那身体不让你接触，这就是戒律。啊，六根都关闭起来了。就修定了，唯有这个方法才能够断烦恼。啊，所以你会打妄想吗？用什么方法来把妄想制住呢？禅宗里面用参究，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把你妄想打掉了。教下呢读经，那个老师规定，啊，你念这一部经。像我们这样一本呢，哎，可以，这分量够，每一天从头到尾念一遍，还要大声念，因为老师可以听到。啊，不出声呢不行，不出声会打妄想，老师不知道，啊，所以要大声念，念到他听到。啊，目的在哪呢？不打妄想，打妄想就会念错了嘛。 啊，从头到尾叫你念五年，五年不打妄想，心定了。啊，所以念呢，这里面什么意思呢？不讲，不讲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懂，体会里面什么意思，叫胡思乱想，又胡思乱想。啊，所以告诉你，经啊，老是念没有意思。你要问什么意思，老师那个棒子就打下来了。啊，不准你问。问的时候呢，都是胡思乱想，啊，所以他的目的，这个五年当中啊，是修清净心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用这种方法把它断掉，啊，那么净土宗呢，有念佛，我们现在用读经，啊，一般跟现在是读经很有效果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所以经没有意思，让你去念了。念的枯燥无味，什么意思？他的目的是叫你把妄想执着给念掉，没有别的。这五年下来之后了，看看你心呢很清净，妄念呢不生了。这个时候再跟你说，叫光学多闻，提升意境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这个是什么经典都可以看，什么人讲经都可以听，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清净，你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能力辨别真假，你一听他哪是真的哪是假的，你只得其利不受其害呀，你有这个能力了。所以这个能力啊，老师在五年当中就是培养你这个能力，一有这个能力，老师就放你出去了，到外面去参学去了。啊，没有这个能力，老师绝对不会放你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怕你听到这个人说，哎呀，不错，很好啊，跟他走了。听到那个人说，又要跟他走了，那就完了。啊，必须自己有能力，有主宰。这个时候把你放出去，成就你的学问，叫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它有阶段，有次第，不能够劣等啊。现在我们的修学，所以这一代没有人才，原因在哪呢？一开头就广学多闻，啊，这一广学多闻，学乱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污染了，心污染了，啊，被许许多多经论呢污染掉了，被许许多多法师大德污染掉了，啊，精神污染了，思想污染了，见解污染了。再说的不好听，连身体都污染了，那还有什么救的？没救了。啊，可见的这个修行的次第非常重要，有专，然后再波，最后是精，这么一个次第，一定要知道。如果想我们一生当中在道业上能有成就，必须要遵循啊，你守住这个原则。那么也许我们要问，我要跟哪个老师学好呢？哪个老师是真正善知识呢？啊，万一他把路给我带错了，我不是一生不就冤枉了？的确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啊，究竟这个世间哪一个是真正善知识？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，没有能力认识。在古时候容易认识，啊，现在不行。啊，古时候什么？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呢？ 就是闭关的，那闭关的是善知识，住茅棚的，住山住茅棚的，不出来见人的，静足，不是闭关，静足，不出来的。这种人的时候呢，真正的善知识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他自己呀，修行功夫到了家了。德行学问成就，在佛法的责任就要弘法利生。他为什么不弘法利生？没有缘，没有人请他，他总不能自己跑到这儿。哎，我还不错，我给你们讲讲经文，这个话说不出口的。啊，佛菩萨都很谦虚啊。啊，你问他，哎，我这也不能，那也不能，其实他样样都能，谦虚，啊，谦得了。没有人请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去住茅棚，就去闭关。住茅棚闭关就是告诉大家我已经可以了，你去找他，去跟他学。如果你有疑难到那里去请教，他不能给你解决，你就可以把他关门打开，出来出来，跟我一道去参学，你不够资格吧。所以从前人闭关呢，是学问成就了啊，没有机缘弘法，等待机缘啊，他在那里等待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他在进修等待机缘。对，这个是真正善知识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这是这一剃头出家马上就闭关了。从前是人成就了之后闭关，现在是什么？是我闭关来修修，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不行，所以标准没有了。真正善知识确实找不到，那找不到怎么办呢？是有个办法，找古人。那古人不在啊，这个书在啊。啊，譬如我们今天，我想学华严经，我找谁做老师呢？找清凉大师啊。这个没错，啊，绝对是个好善知识。清凉在哪里啊？我们这本书是清凉大师做的啊，这个抄小字是宗弥大师的，宗弥是清凉的学生啊，我们依照这个注记，就是以清凉宗弥做老师，这很能错得了吗？啊，我们认真去读书去研究，依教奉行，清凉宗弥是我的老师。我们要修净土，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找谁做老师？找阿弥陀佛做老师，这最好了，最靠得住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佛说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大本，阿弥陀经的小本，我就专门依这个大小二本依教修行，我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！人家以后再问你，你师父谁呀？阿弥陀佛，准没错啊！啊，你皈依谁的？我皈依阿弥陀佛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绝对不会误事啊！人我们认不得嘛，佛我不会认错了啊，经典不会认错了。今天我们的修学啊，要依靠这个，一切众经当中啊，特别我们要依靠无量寿经啊。为什么呢？ 其他经典像这个华严疏钞里面讲的实在是太深了啊，许多地方我们不懂，不晓得怎么做法。无量寿经的前显理事圆融啊，实在讲它是华严经的精华了，古人称为中本华严啊，八十卷华严多吗？称为大本，无量寿经的分量比它少吗？称为中本啊。那称中本当然还有个小本，小本是什么呢？阿弥陀经啊，所以把这个无量寿经、华严弥陀经、华严经这三部经的时候列在一起啊，称为大本、中本、小本啊。啊，大本太多了，不容易受持；小本太简单了，啊，修学有困难，中本最好，最适中。所以这个法门找到了，老师也找到了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学呢？这个时候要讲究方法，方法正确你成功啊快速，方法错误也有障碍。那么这个经典老师找到方法里头第一个步骤，把经典念熟，先念啊，每一天念的遍数越多越好，不必求解，先念啊。刚才讲了，念经的目的是把妄想、执着、烦恼给念掉啊，念熟熟透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修行是在生活当中，生活呢不外乎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不外乎这个三大类。当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的时候，在各种不同的境界当中，立刻就能想起经上所讲的话，所以你不熟你怎么能想得起来？经师阿弥陀佛说，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法，这个事情我该做不该做，以经典的教训做标准，所以你先要把它做熟啊。一天遍数念得越多越好啊，像现在有许多同修我知道念十遍，还有念十二遍啊，有不少同修现在已经超过三千遍啊，我还晓得有一个同修已经超过八千遍了，变得很熟了。熟透了以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，第二个就是求解，这经里面的意思要懂得啊。解呢，诸位要记住，要求圆解你才能够合用啊。同样这一句教训对各种不同的人、各种不同的事，我应该怎么做法啊？为什么呢？那一句教训是活的，随时会变的啊，原理不变，方法手段是个圆融的，所以这个教训是活的啊，不能执着啊这个字样，要懂得它的精神啊，真正知道佛对我们教训的意义，我们要受持经义，不受持文字，文字是死的，这个要晓得啊。戒律有开遮吃饭的， 经文没有两样啊，每一句的教训都有开车吃饭，什么状况之下应该怎么做法，活的不是死的，那么你这个生活才自在啊，才舒适啊，无论对人对事对物都会做得样样圆满啊，样样做得周到，自己心底清净光明，充满无量的智慧，这是佛法啊。所以第二步要求圆觉啊。你看我讲这个经啊，以无量寿经来说，无量寿经这几年讲的最多啊，每一次讲都有录音带，你们去听听，遍遍不相同。为什么不相同呢？因为讲的对象不相同啊，在新加坡讲的，在台湾讲的，在香港讲的，在美国讲的，在加拿大讲的，对象听众不相同吧啊。如果对外国人讲，那个讲法就更不相同了。为什么呢？外国人思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人完全不相同啊，要照我们中国这样讲经的话的时候，外国人呢听几分钟就跑掉了，永远不会再来了。啊，你跟外国人接触你就晓得。啊，今天一个夏居士下午来给我谈了很久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中国人，是个老华侨，母亲是外国人。啊，所以他那个样子长得像外国样子，哎、啊，这中国话说的不错，啊，跟我谈了很久。他在美国出生的，啊，外国人非常现实，啊，你跟他讲的东西，他得不到利益，没有好处，他不会来听。所以你跟外国人讲的时候，要讲的简单。句句听了，哎，他都觉得很有用处，他就会来。啊，听了一大堆没有用处的话的时候，他就不来，他宁愿在家里看电视，他不来。啊，所以跟外国人讲经是简单明了、直接了当，决定不能弯弯曲曲的，不可以。一切话直说。啊，像我举一个例子给他解释。这个外国人问我学什么宗啊，他们知道佛教有宗派啊，我不跟他讲净土宗，为什么呢？很麻烦，扯不清楚啊，他不会提这了解的啊，所以我就直接了当个我学阿弥陀佛宗啊，他一定会问那阿弥陀佛宗是什么意思，他没听说过了、啊、阿弥陀佛宗啊，我说阿弥陀佛宗啊，长寿，他一听点点头，他也要长寿啊，他要长寿、啊、快乐，他听懂，我要快乐，清净、嗯、他也懂，我要清净、啊、就三个字就完了、啊、我说你如果要快乐要长寿要清净，你到我这来，我这里有，别的地方没有，我这有、啊、阿弥陀佛了，就是教给我们长寿、快乐、清净，这么样简单明了，不能啰嗦啊，啰嗦他就不来了。啊，这个就是，这同样是一部佛经呢，同样是这么多字啊，就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要说鬼话。活活泼泼的，结要圆结啊，结这个读诵求结都是预备功夫，还没做啊，完全理解之后了，这要把它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啊，作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一个标准，一个依据，我就依这个 来修正我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叫修行。所以你看看，读诵求解，为什么呢？为了将来修行。那你不熟，你不能圆解，你修什么行啊？什么都谈不到啊。行就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啊，对人对事对物种种想法看法做法错误了，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那么这个错误啊，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经典的教训就是标准，我们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，就对了啊。所以从哪里下手啊？这三个步骤啊，心一定要念，念熟了这个求解啊，解缘之后要去做啊。所以佛法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教学，学了马上就用得上啊，绝对不是谈学说妙啊，它不是玄学，非常实用，特别是无量寿经。那无量寿经呢，的确找不到谈玄说妙之处啊，句句都踏实。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！那么这一句我们也讲的很多了啊，但是目的绝对不违背经义啊，确确实实是达到勿忘本空、了心提起啊，能够应用在生活上。一切随缘而不攀比，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，充满了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快乐。入者明于心体啊，明是明其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完全是真性的流露，那个生活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，心性是圆满的，所以你的幸福是圆满的，快乐是圆满的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圆满的啊，这个是佛法的好处啊。啊，真正明白了解，谁不愿意学的？谁不欢喜学的？啊，所以佛法的传播前途啊，确实是无量的光明。问题就是你要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。啊，可是今天，真正能把这个事实讲清楚讲圆满的人不多，原因在哪里呢？被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的财色名食睡迷了啊，他不觉悟啊。因此事实真相虽然摆在面前，他不认识是非善恶厉害，往往他搞颠倒了，搞错了啊。什么时候能把明文利养、五欲六尘啊看淡一点、看轻一点，你智慧就现前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迷了，或者是迷得轻了，你对于这个真理就看到了。佛法是讲的真理啊，是说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也就是我们个人 与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，他说什么？啊，一定要清净心才能够看到真相。啊，下面还有一句，有南岳大师是也。啊，这是举禅宗的一位大德，量以佛智之见运在众生呢。若众生无佛之见者，何论开示？这句话说得很好，就是刚才我讲的意思。啊，真相确实在我们眼前，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自己不认识。啊，佛一指点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啊，这个悟了之后啊，就应当要发心认真的修学，啊，不要忘记修学的次第，啊，要专不精，啊，入手之初就选定了经论法门，要背诵，要求解，要实行，就会做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